荡荡天门万古开，几人归去几人来，纵览中华数千年，神州大地英雄出。请听千古英雄人物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千古英雄人物，我是安琪。话说帝尧勤政爱民，经常到城镇乡里明察暗访，了解民间疾苦。这天啊，他们经过一座无人的荒山，上面有个破破烂烂的茅草屋，里面呢还住着个女孩子。正好啊，他父亲回来了，叙说了事情的经过。原来啊，这老汉呢原本也是住在山下村里的，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啊，老汉的妻儿们相继染病过世，只剩下个年幼的女儿与他相依为命。老汉一无所有，就在这荒山上找了个空地，草草搭了个茅草屋带女儿住下，并在后山的无主荒地上种了些庄稼。两人是衣不蔽体，勉强糊口，过着穷困的生活。女儿渐渐长大了，可是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。好在啊，这荒山上也没别人，平时呢就那么凑合着。谁知道这天帝尧突然驾到，小姑娘一下慌得六神无主，说什么也不肯出来见帝尧。听罢原委，帝尧长叹一声，说道：哎，这都是我的错啊，老百姓有难了，居然连帮他们的人都没有，是我没有管理好啊。你们挨饿就是我挨饿，你们受冻就是我受冻，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你们受苦呢？从此帝尧工作得更努力了，他重视农业，广纳贤良，命人创建历法，调和阴阳四时，还创建了一支强武有力的军队，使百姓不受外来侵害，而生活穷困的百姓呢，也能够得到必要的援助，使他们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。后来有人问一位村口的老农说：你们的帝尧怎么样啊？老农说：我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自给自足，生活安康，这帝尧和我也没啥关系啊。从这么质朴的回答里啊，咱们就可以看出来帝尧把国家管得有多好了。那么大一个国家，一定会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，可这个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老百姓，完全没有扰民的情况，这是什么境界啊？要是帝尧穿越到现在来竞选总统，估计就没别人什么事儿了。在帝尧期间啊，还发生过一件特别著名的事情，就是后羿射日。后羿呢，就是咱们上一集讲的在唐邑除掉吃人的暴走龙亚禹的那个大力士羿。羿天生就力大无比，特别喜欢射箭，是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。有一次他遇见个道人，这道人啊给了他一把弓，别看这把弓不大，要拉开可不容易，光靠蛮力是不行的。这把弓呢还有一个特点，只有弓没有箭，一旦拉开之后便会有一道白光发射出去，甭管要射的目标在哪里，就算藏在石头后面也能拐个弯击中。道人传授了羿使用这把弓的心法，实际上啊，这把弓的使用必须是靠现代人所说的特异功能。而那个心法的主要原则呢，就是这个弓的主人必须是个道德特别高尚的人。道人传弓给羿，就是看重他的品行和才能。道人还告诉他，这把弓啊，平时不能随便用，只有在关键时刻派用场。帝尧和羿在于陶的时候就是好朋友了。帝尧特别爱才，尤其是像羿这样有勇有谋、忠义双全的侠客，平日里对他更是关怀备至，连吃到个特别香的烤红薯都想着得给他分一半。 后来呢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儿。有一天啊，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九个大圆球，悬挂在天上，和太阳长得是一模一样。要只是模样像也就罢了，就当它是灯笼好了。可是它们不仅长得像太阳，连热量都是一模一样的。这十个太阳啊，一起在天上明晃晃、热辣辣，24小时的照着，马上江河枯竭，草木干枯，人都要崩溃了。帝尧很着急啊，就问羿说，你能不能把那九个多余的太阳给射下来？羿说，好啊，可是这十个太阳都长得一模一样，我也分不清谁是盗版呢，万一把那正牌的太阳打下来不坏啦？帝尧说，没事儿，你只管打，这正牌的是打不下来的。于是呢，羿就带着他的神弓登上昆仑山顶，瞄准一个太阳，开弓就射，没射下来。哦，这个大概是正牌吧。又瞄准第二个太阳，还是没射下来。嗯，难道有两个正牌吗？又换了一个太阳，还是没射下来。这十个太阳都射了一遍，一个都没下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帝尧忧心如焚，就去问仙人赤将子。赤将子告诉他说，红牙仙人说啊，要请帝先斋戒，虔诚地祷祭天地祖宗。虽然亦有神剑，德才兼备，但他的德还不足以撼动日月，还需凭仗圣主您的厚德和对天地神灵的精诚啊。于是帝尧二话不说，沐浴斋戒三日，祭祷天地。之后羿再次来到昆仑山顶，刷刷刷刷，箭无虚发，九个太阳扑通扑通扑通掉进了东海，大地立刻就凉爽了，从此老百姓又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帝尧之时，民谣传唱，其人如天，其志如神，如日温馨，如云盖地，地德昭昭，普天同庆。
在尧的晚年，天下爆发大洪水。从洪水的规模和范围来说，尧时期的大洪水几乎是全球性的，整个北半球都被洪水淹没。对于这次大洪水事件，全世界254个民族有着文字记述或口头传说，而且这些记述和传说都大同小异。圣经记载的诺亚大洪水也大概发生在这一时期。从各民族的记载和传说中看，是由于人类道德普遍败坏了，所以神降洪水惩罚人类，只有极少数善良的人得以存活延续。这次大洪水应是天降大雨及海水倒灌，其带来的灾难是可怕的。据《山海经》记载，大洪水后，许多地区草木不生。大洪水使西方文明几乎被毁灭殆尽，中华文化也受到重创。但有一些文明保留了下来，就使得这一地区的人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。有人认为尧时代的大洪水是两次文明的分界线。确实，我国现存最早典籍之一的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史事，就是说，中华民族的真正系统的技术开始于尧舜禹时代，即大洪水时代。
洪水爆发后啊，淹良田，毁房屋，大量人畜葬身鱼腹。帝尧问大家，谁可以治理水患啊？前任帝挚的好朋友欢兜就推荐了共工孔仁。帝尧说，共工这个人花言巧语，貌似恭敬，实则阴奉阳违，违背天常，怠慢天神，不能重用啊。可是呢，大司农季也说，现在没有更好的人选，就让孔仁试试吧。帝尧无奈，只好让孔仁去治理水患。可是银子花了无数，却造了一大堆豆腐渣工程，不是这儿决堤，就是那儿倒灌，最后还是老百姓遭殃。帝尧就派大司农季去昆仑山拜访西王母。西王母告诉季，此次洪水乃天意，是有定数的，包括治水之人、治水时机也有定数，要等20年后才能派神鱼下去治水，届时水患可彻底平息，到时王母也会帮助治理水患的。时光流逝，这年是帝尧继位后的第50周年了。一天，帝尧退朝之后，在后宫卧房独坐，心中忧虑水患，闷闷不乐，心想，这水患这么厉害，虽然大家都说是天意，急不得，但是我治天下已经50年了，谁知道还能再位多久呢？还是得物色个贤能之士，继位后把这治水大业继续下去。帝尧清楚自己的儿子丹朱德才不够，难以继承帝位，他就开始注意寻访继承自己帝位的人。这时四月向帝尧推荐了一个人叫舜。帝尧想，四月推荐的人一定是个能人，可是我以前也没听说过这个人呢，还是先调查一下吧。于是帝尧就派人来到舜居住的地方骊山，也就是现在浙江绍兴的上虞一带。使者走到村前，忽然看见前面山上有大片的良田，庄稼长得十分茂盛。只见生机勃勃的田野上有好多小鸟，叽叽喳喳地啄草吃，却不啄苗。还有大象正在拱地，却是只翻土而不伤禾，真是让人惊奇。再看地里有个气宇不凡的小伙子，赶着一头黄牛和一头黑牛正在犁地。这小伙子身材高大，相貌堂堂，虽然衣衫有些褴褛，却是掩不住的勃勃英气。再看这两头牛，屁股上各绑着个簸箕，来人很好奇啊，就上前问着小伙子说，这大象和小鸟都是你驯养的吗？还有那牛，这屁股上为啥要绑个簸箕呀？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这一集《千古英雄人物》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《帝尧访贤，放牛娃孝心感天》。这在古代可是大富大贵的相啊，
顺富顽劣，是非不分，顽固而不讲道理。
他们打我，我就忍着。
这三个人都想要除掉
顺，好两口没辙啊。